弟兄姐妹平安。我知道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我想有更多的人更加的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我们上个主日在这儿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说大选实质上是在测试你的价值观，那写明你到底是看重什么。那美国的确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那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待这些问题可能不同于一个非基督徒。那么什么是你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是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基于圣经的价值观。所以上个主日我们讲到一个现象，三个问题，一条出路。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这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胜过心中的混乱。那上一周是胜过心中的无序，无序跟混乱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把上一个礼拜的主题我们今天继续，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最后的一讲。那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一个时代，那混乱是反映着人心中的混乱。那我们心中有基督的光，我们应当如何来思想目前的这样一些问题？我想许多弟兄姐妹在讨论，那在思考，那神的话语怎么教导我们来思想这样的话语这样的处境。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样的一段信息，那这是保罗在提醒提摩太，教导提摩太，那告诉他有两个比喻，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比喻是打仗的比喻，他说你要打那美好的仗，人生就是打仗，人生就是战场。你打仗不是用刀用枪，而用真理。当时提摩太所面对的环境是有人在欺骗人，用欺骗的教导谎言来蒙蔽人心，制造混乱。所以他叫他要打了美好的仗，所以我们的英文说 fight a good fight 是不是用刀剑，而用真理。然后在另外一个比喻是船，他人生这个世界像大海一样，我们人生像一条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的信仰像一条船。船在大海当中一定会有风浪，那你怎么会避免这个船会倾覆？它是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信，一个是良心。所以这两个心绝对不可分开，绝对不可缺少。如果你没有信心和良心，你一定是打 bad battle 是一定是打的很糟糕的仗不是胜仗，不是美好的仗。他如果你没有信和良心，这两个心你都没有，他说主教导我们说人生这条船他会翻船的，我们的信仰也会翻船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根据上帝的这个话语来帮助我们思想，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我们在怎么来思想这些问题，到底是怎样为美国来祷告，怎么样来参与。我们求上帝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照上帝的话语能明辨是非，知道善恶。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门向你敞开，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来浇灌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们的。愿你的话语一解开的时候能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路，应当行在其间。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是移民， 美国是个移民的国家，你为什么不移民到印度去呢？你为什么不移民到伊朗去呢？为什么不移民到非洲去呢？为什么挤破了头要移民来美国呢？因为美国是个自由，是个稳定，是个和平，是个繁荣有序的国家。那这是一个清教徒建立的社会，信仰基督，信仰上帝，是这个国家的灵魂。你知道哈佛大学的教授叫 Samuel Huntington， 我想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读过他的书，他以前写过一本《文明的冲突》，他后来又写一本书《我们是谁》Who We Are， 他讲美国的国家身份面对一个严重的危机。那他说在200多年前，那美国是清教徒创立的，直到今天为止仍然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那在美国的生活当中，上帝我们时常听到他的名字，无论是总统说话的时候说上帝祝福你，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人把上帝的话语，把上帝这个名字流俗化了， Oh my God。 那但是你知道在生活当中人们听到上帝的名字，你知道在美元上刻了一段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仰上帝。所以保罗在教我们打美好的仗，这条船在大海当中，第一个是对神的信，是 trust God， 所以上帝有绝对的信心。那当年清教徒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带着这样的信来到了美国。所以这个美元上 In God we trust 最早的时候是在1865年由总统林肯签署法令，可以刻在当时的硬币上，不仅仅是现在才有。那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对上帝绝对的顺服。当年清教徒来到美国的时候，你们知道五月花号来到美国就是一趟信心之旅。他是1620年他们离开英格兰到达马州，请弟兄姐妹想一想，当时没有飞机，船的质量不好，航行的速度也不快，从欧洲到美国要航行3个月，环穿大西洋，当时没有天气预报，在海上的几个月风云变幻，一场风暴就可以导致船毁人亡。那时候也没有冰箱，食物会腐烂，而且还有疾病的袭击。但是这一系的困难没有阻止那些跟随基督的人一批一批的来到美国。所以我们说五月花号它是一趟信心之旅，因为想到虽然有困难，虽然有艰难，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应许之地。所以美国的先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叫 Promised Land， 所以带着信心来到了美国，没有把自己的马车带来，没有把自己的房屋带来，他们带来是对上帝的一个真诚的信。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背负一个使命，说我们要把城建在山上， A city upon a hill， 这是一种使命，一种方向。所以弟兄姐妹，从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信来走这条道路。当年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去迦南，那叫信心之旅。五月花号离开英国来到北美，这叫信心之旅。所以信心让他们冒险，信心让他们有方向感，有使命感。不但如此，信心让他们开始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国家。我上个礼拜周二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你们知道美国最早的13个殖民地是13个州，这13个州都是基督徒们建造的，建立的那些州，但是都是独立的，每个州都是独立的。那这些州怎么能变成一个国家呢？是归功于第一次大觉醒。什么叫大觉醒呢？就是当时在18世纪的时候，那当时森林大大的工作，有一个人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惠特菲尔德，这个牧师带领 许多的人，好多的牧师一起来传悔改的道，让人悔改归主，让人那个冷淡的心被重新眺望起来。所以他一个人，这个 George Field 和很多的牧师们从南方的乔吉尔州布道，带福音大会，一直是讲到白卡、兰卡、新泽西，一直往跑到北边的 New Hampshire。 所以他这个人可以说是当时最真正的第一个美国的公众人物 The public figure， 因为他已经穿越了这些州与州之间的界限，在每个地方都传扬同样的信息，让人悔改，让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是美国第一次这些州他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国家，所以第一次美国人才是有国家意识，过去都是一个州一个州独立的，对吗？是这上帝的道让他们开始有国家意识，就开始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你想想我们中国弟兄姐妹，读我们的历史，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割据，我们用尽人的聪明合纵连横，对吗？最后是秦始皇用最残酷、最残暴、最血腥的手段统一了中国。可是当时十三个州，他们联合在一起组成联邦，不是透过暴力，不是因为讲共同的语言，也不是因为血缘关系，而是因为基督的道，对上帝的绝对的信，让这些州联合在一起，组成了美利坚合众国。所以你要不知道美国的历史，你不知道信心所产生的这种社会的影响有多大。美国不是凭空造成的、诞生的。那不但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他们组成这个一个美国的一个联邦之后，可能有人开始想象，美国人真聪明啊！这些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他们这么聪明呢？他怎么会设计出一种民主制度？保证美国几百年来平稳、繁荣、自由、有序呢？这些人真的是绝顶聪明，他们从哪儿得到了灵感、得到启发，让他们失去这么一个美好的民主的一个制度呢？从哪儿来的呢？从教会。在美国还没有独立之前，教会已经存在。在美国还没有组成联邦的时候，教会已经存在。你知道我讲这个话，你可以到去查考一下，可以查考一下。那美国的十三个州都是基督徒组成的生活的共同体。那比如说当时每个教会都有教会一个治理的制度，比方像长老制度，我们教会有长老，对吗？我们教会有几位长老。长老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弟兄姐妹祷告之后选出我们中间那些德高望重的、心仰敬虔的、爱神爱人的人，让他们成为长老，长老组成长老议会，在一起祷告分享，要治理这个教会，带领这个教会。这个长老叫地方教会堂会有长老团，那区会又组成一个长老的区会，然后全国有总会。这种教会的治理方式一个制度，就是美国代议共和制的模型。我们选出的官员代替我们，代表我们，对吗？那然后在美国还有的教会呢，实行公理制。什么叫公理制呢？怎么样治理组的教会？一人一票，牧师也是一票，大家一起参与，共同决定。这是美国大民主，或者叫做民主决议制的模型。那还有的教会呢，用主教制，一个主教有绝对的权柄，你知道哈，他安排各种职位的服侍给人，然后他自己来治理，来调配资源，治理整个教会。这是美国总统行政制的模型。当时这些开国的元勋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他们生活在教会的群体的里面，他们对教会的治理制度是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每个教会是怎么样来治理的，他们这是把三样的制度 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三合一的民主政体。这是教会在影响他们，让他们以这样的一个得到这样的一个启发，说一人一票共同参与，由公民选出代表组成议会，就是议员，对吗？那由民选的总统行使决策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制度，是避免了大民主的混乱，少数精英对权力的控制，也能阻止总统的独裁。那你说这从哪儿来的？从主的教会来的，从圣经的教导来的。所以民主共和不是口号，它的基础是教会多年的实践。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以为美国就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我们享受这个福音给我们的好处，好像非基督徒也在享受基督徒创造这个社会给、建立这个社会给你带来的福祉。而且你还知道为什么总统在宣誓的时候手放在圣经上，大法官宣誓的时候手要放在圣经上，所有的县政府州政府的官员宣誓就职的时候手都要放在圣经上。这是讲的什么？这是告诉你们，我们的权柄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没有一个人高于上帝的权柄。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牧师的权柄、长老的权柄、执事们的权柄、弟兄姐妹你的权柄不能高于上帝的权柄，只有上帝具有绝对的权柄，我们都是在他的权柄之下，包括总统，包括大法官，都是 under God。 所以按照这个圣经在启示，所以美国的总统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说，我们的宪法是为有道德和宗教的民众制定的，我们有道德有信仰，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制度。但是我现在请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向左还是向右的时候，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没有上帝，你抛弃上帝，这个联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第二点，良知。保罗教导我们，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信心和良心是不能分开的。如果一个人的信心没有良知，那个信心是空的。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影响你的良知，让你的良知变得越来越敏感，能分辨善恶，知道是非。良知是上帝放在人里面的一个小的法庭，是个小的守望者，告诉你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所以圣经说要存清洁的良知，固守真道的奥秘。一个人没有良知，他的信心是有问题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你没有上帝的道，你的良心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良心，你的信心是空的。那真正的信，这个良知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让你辨是非、分别善恶的一种恩赐放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有人说哈，我白天没有良心，晚上就有良心。有些人这么说的，对吗？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白天你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很大，你无所谓什么事敢说，什么话敢说，什么样的事都敢做。可到晚上的时候，哎，你突然觉得心中不安，或者觉得内疚，为白天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觉得一点不安，一点内疚。那点不安，那点内疚，就是你里面的良知开始启动了。动物有没有觉得不安呢？动物有没有觉得内疚啊？唯有人觉得不安，觉得内疚，因为人是按照神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良知放在人的里头。说人的良知在你的里面，叫你知善知恶，分别是非。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进来，我们的天良已经被蒙蔽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的天良已经堕落了，人的天良已经麻木了，被各种谎言所欺骗了。有的时候我们把善称为恶，把恶 成为善。这上个礼拜我们讲以赛亚书第五章那儿所说的，对吗？人堕落之后，他善恶不分，不能分辨善恶。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不知道善恶，那就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了。那今天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里头，你怎么来分辨是非呢？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很清楚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人的良知被蒙蔽欺骗之后，人们可以批斗自己的父母，人可以跟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你把一头小猪跟老猪分开，小猪都不愿意，老猪都跟你拼命。可是人可以批斗自己的父母，可以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人的良知呢？良知被谎言所欺骗，所蒙蔽。你看看那些伊斯兰的极端分子们，用人肉炸弹，身上绑着炸弹，走进餐馆和剧院来炸死那些无辜的人，他们有良知吗？他们的良知被蒙骗，被蒙蔽，被欺骗，所以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弟兄姐妹，只有上帝的话语进来，圣灵进来之后，你的良知慢慢变得清洁。所以保罗说，你要有信心，还有无愧的良知，要有一个 good conscience， 或者是要 clean conscience， 一个清洁的无愧的良知，才能分辨善恶。当清教徒来到美国的时候，当年的清教徒们，他们非常强调人的良知。为什么强调良知呢？他说良知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上帝的话语透过你的良知领导你，让你里头明亮起来，分辨善恶。在你的生活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晚上你的良知在提醒你，你应该明白圣灵透过你良知对你说话了。所以在美国生活当中，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这个人，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学的历史，在美国现在公共学校学的历史实在是有很多的问题。这个人叫做马拉西卡特勒，是个牧师。也是说当年的十三个州都是在东岸，对吗？从乔治亚州到 New Hampshire， 在东岸十三个殖民地组成联邦政府之后，可是西北部、中西部怎么开发呢？怎么开拓呢？这个牧师他是在耶鲁读了神学，读了医学，读了律法之后，他在马赛丘斯治麻州牧养教会。他觉得上帝要带领他，呼召他，他要去当时的 Northwest Territory。 当时 Northwest Territory 就是现在的 Ohio 州和印第安纳。那个时候印第安纳跟 Ohio 州是一片原始森林，你知道吗？所以他带领48位弟兄姐妹在教会祷告之后，基本上是步行离开麻州，花了30个月的时间走到现在的 Ohio 州，在那儿要开拓那片土地。他们的马车起名叫做五月花号。为什么把马车起名做五月号呢？因为马车装的是工具，他要承继当年清教徒的立国的愿望，要把城建在山上。他们去不是去淘金，他们去是带着使命去的。所以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知道据说哈，这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他们在30个月的行程当中，爬一座山就花了30天的时间。他们中间48个人，最小的才19岁左右，最大的60多岁。他们带着使命信心让他们往前行走，他们知道背负使命。这个清教徒牧师卡特勒，你知道 Ohio 大学有一个叫卡特勒 Hall， 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在 Ohio 大学毕业的话，还知道这个人，校园有他的塑像。这个牧师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是一片荒蛮之地，他们要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挑战，有野兽来袭击他们，当时有天花这个疾病来袭击他们，还有印第安人来袭击他们。如果印第安人要抓住你的话，把你老全家老少全都杀死，毫不留情。可是他们在那儿 开疆辟土，砍伐树木，建立他们的住宅区。他当年为奥亥俄州那片大的土地印第安纳州，他写下了当时治理的这个规章。这规章里面其中有三条，第一个，信仰和道德和教育绝对必须，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地区绝不可少，要振兴这个地区，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信仰、道德跟教育，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印第安人的土地，如果他们不愿意给你，寸土不拿。我们来不是掠夺，不是抢劫，我们来不是强盗，我们是上帝的子民。第三条，绝对不允许奴隶制度，不允许养黑奴。这是一个清教徒的良知，他知道神的道在他的里头，我们来不是抢夺的，不是来屠杀的，我们是背负使命来开发这个荒蛮之地，原始的大森林。所以今天来到好多人来到美国的时候，不知道美国怎么产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照亮人的良知，亲近你的良知，因为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连接之后，它影响你的良知，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影响你里面的是非辨识能力。巴特勒牧师20年之后，奥亥俄州他的常住人口就达到50万，从48个人到了50万。美国是这样兴长起来的。我们不要今天的移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坐飞机来，对吗？我们觉得很简单。想想五月花号，你先到奥亥俄州，你觉得很轻松。这些先辈们他们付上血的代价，可是今天我们教科书上面，美国的教科书上面都是丑化美国的先民，实在是没有良心，没有道德。那好了，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产生。所谓大觉醒，到美国人知道，美国都是早期都是基督徒们，圣灵感动人，教会大复兴，许多的州，到处弟兄看到人在悔改，在痛哭，在流涕，所以圣灵大大的降临，许多人蒙恩得救。所以第二次大觉醒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乔斯芬尼。我们有时唱赞美诗的时候，有人会提到这个人，对吗？乔斯芬尼到处来传播福音，好多的牧师来传扬福音。当时他们开始到 camp meeting， 你知道美国人好多出去露营，这个有传统的，你知道有传统的哈。这个传统哪儿来的？大复兴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建这个大帐篷，许多人在一起在聚会来祷告，好多人被上帝的灵大大的感动，转移他们的罪恶。那些大福星所到之处，弟兄姐妹，你看到人的生命被上帝改变，信心烈火被点燃，人的良知被苏醒。所以第二次大觉醒带来了极大的一个社会影响力。那比方说要重整教育，推广教育，教会要有主日学，所以主日学运动蓬勃的开启，要推动和平，因为当时移民越来越多，什么样的人都有嘛啊。然后呢，要制止那些卖淫和娼妓，然后呢，要向很多人布道。而且当时候有人开始到南方开始传福音，告诉那些奴隶主们，你们不应该有奴隶。而且这个大的一个结果，就是开始了美国的废奴运动，就是我们是上帝造的孩子，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奴隶，奴隶制是不符合上帝旨意的。所以到1863年1月1日，林肯总统开始签署解放宣言，这些都是有后果的。我是当然有些人他不愿意跟随上帝的话语，他要有奴隶那是他的问题，但是当一个人的心灵被上帝来唤醒的时候，他开始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善恶，在上帝的面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信心跟良心这两者缺一不可。说一个基督徒，你有美好的信心，你的良知一定是清明的，你按照神的话语来判别善恶，知道是非，你不会以善以恶为恶，以恶来为善。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明白，当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在美国今天的社会，如果远离上帝，你的良知是清醒的吗？ 用什么来喂你的良知，你就有什么样的分辨能力。良知腐败了，良知腐化了，道德标准就会绝对的下降，人不知善不知恶。所以历史在教导我们，过去清教徒们怎么走过来的，上帝怎么引导这帮先民们来开片这片土地。所以今天我们在思想美国未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在关注整个社会环境的时候，我们在思想他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引导过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觉得呢？没有上帝的道，你的良知怎么判断呢？你怎么知道善与恶呢？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国大陆没有人为文化大革命悔改过，日本人从来就没有为他，这些官方从来没有为他们的那个战争，侵华战争悔改过、忏悔过。可是德国人二次大战打过之后，他的总统都跪下来认罪悔改，为什么？有上帝的道让他们明白什么叫是，什么叫非。美国现在为什么觉得有种族的问题？他们知道我们过去错了，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这是良知的觉醒。但是有的时候人们就绑架了人的良知，这是我第三点我跟弟兄姐妹思想的，你要明辨。当然一旦远离上帝之后，你的良知昏暗不明，良知被各种各样的教导来蒙蔽了。我们良知在这个世界上受你的风俗、受你的习惯、受你的教育、受你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到底用什么来喂养你的良知呢？基督徒，上帝的孩子，上帝的道来喂养我们的良知，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来知善恶、辨是非。圣经叫我们明辨是非，圣经叫我们慎思明辨。就是在一个混乱的时代，灵性的道德越来越混乱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分辨善恶？没有上帝的道，你的良知就会被蒙蔽，就会被欺骗。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二节上面说，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气烙惯了一般。这就是说，虚假的教导、欺骗的谎言，它对良知极大的影响，它会让人的良知像热气烙惯了一样，它没有痛感，没有知觉，它不能知是知非，不能辨别善恶、光明与黑暗。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不要有人说，哎，我有良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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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有良知，但良知已经是昏暗不明，像日替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是善，不什么是恶。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那是基督徒，你敬畏上帝，你对上帝有绝对的信靠，你的良知不再一样，你的良知被圣灵唤醒。当我们接受上帝恩典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一个工作，马上唤醒你的良知。你看到自己的亏欠，看到自己的罪恶，看到自己的无力，我想行善我行不出来，你开始悔改，你的良知开始被神唤醒。所以在美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初在美国的基督徒们，美国跟世界实在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很有意思。美国这个国家不是说，哎，我们要努力的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社会，那他不是努力的，他们是生下来就是，因为这是基督徒们建造的一个社会。所以在美国的历史历代的那些人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你比方1811年美国高等法院确定 We are Christian Society， 这是1811年高等法院确定的。到1917年国会立法全国要有一天大家聚在一起祷告， The Day of Prayer。那1931年高等法院再次重申 We are a Christian Society， 所以美国是一个 Christian Society， 后来成为叫 Covenantal Society， 大家在一起在上帝面前彼此立约。人们说社会契约论呢，那是从圣经的约演化出来的，而有人说孟德斯鸠讲的什么三权鼎立，那是从圣经的话语慢慢演化过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美国是先民秉持一个先念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成为山上之城，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所以弟兄姐妹来到这个美国，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进到这个美国，这是当年基督徒。所以在早期美国的历史就是教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跟教会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那好了，这些基督徒来到美国以后，为什么梁子被神苏醒之后，他能明辨是非，看中人生命的价值和真言？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好多事情让我深深的被震撼。在中国大陆，你堕胎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想堕就堕吗？对不对？那不就是一块肉吗？到了美国以后，这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为什么？每个生命都是极为珍贵的，这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就是小孩子没有生下来，他也有人的尊严在你的里头。今天你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这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做选择呢？你看一个候选人，不但看他个人的品质，要看他执政的理念。他尊重人的生命吗？我来到美国之后，你发现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残疾人的通道。在中国大陆，中国文化的5000年，什么时候看过残疾人是人呢？只有基督教的文明告诉你，基督徒的心被神唤醒之后，知道每个人都按照神形象造的，都同样的尊贵，都有人的尊严。他是残疾人，同样有人的尊严。所以在17世纪、18世纪，教会就开始办孤儿院，办聋哑人学校，办盲人学校，发明盲文，然后慢慢有条件的时候，给残疾人开始有汽车了，给残疾人单独有个停车位。这是1973年首次在 DC 开始的，处处为残疾人想的，因为你是人，在上帝的面前。这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对人的尊重，对人生命的一种敬畏，因为我们是按照神形象造的。今天好多人来到美国去，哦，这是 my rights。只有在基督徒的一个社会里，你要谈，他可以讨论你的 rights， 你的权利。独裁的社会，你有什么 rights？ 你突然就被消失了。谁给你 rights？ 不是政府给你 rights， 不是政府给你权利 ，no， 都不是，是上帝给予你的，这是生命的尊严。所以基督徒良知被唤醒之后，你明白什么是是非。基督徒非常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代代基督徒建造自己的家庭，家庭的稳定才有社会的稳定。你现在家庭崩溃，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呢。你看好多的孩子出生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你知道这些人能经历一个有秩序有自由能繁荣的社会吗？可是政客们不看这个问题。你要知道什么是善，你们知道什么是恶。今天在美国有一种撕裂，我在教会很少讲这样的信息，因为这段时间我必须要讲。有一种力量叫去基督教化，它 de-Christianize 这个整个社会。什么叫做去基督教化呢？基督教是美国的主导的价值观，你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你非基督徒，你做的是违背占主导的基督教价值观，你行不通，你撒谎试试看，如果知道了你吃不了兜着走，对吗？信誉太重要了，这是主流的价值观。现在有些人来说，不，我们要去基督教化。我举几个例子，你慢慢就开始明白了。华盛顿讲了一句话，你们要谨慎，不要以为没有宗教的道德是可以违纪的。但他们现在就是要把基督的福音给他压缩到私人的空间，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可以表达你的声音。你可以表达佛教的声音，可以表达穆斯林的声音，基督徒不可以。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我们来定夺。你看看在美国他们怎么样干的哈。这帮人，这个是在马里兰州 Blydenburg， 我不知道在哪儿啊，也许你们知道在哪什么地方。这个十字架树立在这儿，已经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了纪念那些阵亡的士兵们，树立了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有40英尺高，现在就开始有的群体开始要推倒这个十字架。 为什么？他们不允许这个十字架竖立在这个这块领域，因为人家都看到，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他要推倒他，然后打官司。然后你看看这个，这是在爱德华州这个十字架放在那儿已经六七十年了，山顶上他们要诉诸法律，要把这个十字架挪走，他觉得不舒服。我们的隔壁，我们的邻居阿灵顿那个国家公墓里面有40多万阵亡的士兵们，那儿要么是十字架，要么是大卫之星，大卫之星是纪念那些阵亡的犹太人，十字架是基督徒，现在他们要把十字架全都挪走，再打官司。他们想做什么？要 de-Christianize America， 要去基督教化。当我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想中国大陆在拆十字架，对吗？那我们能理解他主张无神论的，他拆十字架。你知道在德国吗？德国他也要去十字架。为什么去十字架？德国跟美国一样，没有基督徒，没有基督教，哪有德国社会啊？可是那些穆斯林移民到了德国之后，他们用自己的势力把他们议员送进了国会，然后他们要立法把所有的公共场所十字架全都挪掉，因为穆斯林觉得不舒服。今天这个运动，这个浪潮到处在蔓延。我再举一个例子，前几年你们可能知道有一个人，这个人叫 Michael Newton， 是个无神论者，他起诉联邦政府。为什么？他说在美国学校的里头或者是宣誓的时候都要讲 One Nation Under God， 他就提上帝的名字，他觉得不舒服，他觉得让我觉得是个局外人，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不信仰上帝，所以你应该把这个字拿掉。那美元上面有 In God we trust， 我不是基督徒，我不喜欢这个字，你要拿掉。然后他们可以到联邦法院去诉讼。这时你们到网上可以查，这个人呢叫 Michael Newton， 很有意思。然后在旧金山的联邦法庭，联邦法院第九巡回法庭有三个法官来裁定，两个法官说是的，没错，应该把 under God 拿掉。当然后来美国高等法院否决了这个诉讼啊，然后美国的参议院以99票对0否定了这个诉讼，然后美国的众议院所有的议员们来到国会山的台阶上高唱 God bless America， 那这个丑闻这个案件慢慢的销声匿迹，但是不等于说他不死灰重燃，现在仍然在诉讼。然后美国纽约州的州长讲了一句话说，这些法官们他们在讲正义，这是什么正义？这是 junk justice， 这的确是一个 junk justice， 是个垃圾这个公正，但是每个人都以公义的名字打着公义的招牌在摇旗呐喊。到底什么是公益呢？谁的公益呢？哪个家的公益呢？那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今天造成这个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基督徒建立的一个社会。当你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人说美国是 melting pot， 对不对？大熔炉。所谓大熔炉意思就是说，你是无论你信仰什么，到美国来你慢慢的融入这个社会，你接受这个主流的价值观，你会觉得很舒服。但是现在改变了，他们不再叫 melting pot， 他觉得 no。 我打个比方你可能就清楚了，你姓张对吗？你拥有这个房子，你很好客，你敞开家门让很多人住到你的家，这些客人来了之后他改变你自家的法则，然后叫你改名，不再姓张了，姓莫。这就是一帮人在背后推波助澜要做的这个事情，叫 de-Christianize America。 如果在美国你是个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刚才我讲的 Michael Newton， 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当然讲上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当你是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的信仰、你的道德法则、你的价值观，你觉得跟整个社会没有矛盾的地方，所以那时候你觉得比较舒服，对吗？可是这些人说 no， 因为我不舒服，所以我要改变。 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有宽容的精神，应该尊重那些无神论者，尊重那些不同信仰的人，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我们有必要要完全的抹除基督教的文明吗？基督徒的价值观吗？所以今天你思想一下，你明辨一下，美国到底怎么走呢？政治正确，在美国你每天都遇到这样的事情，你逃不掉的，对吗？这原来这是好的事情，亲爱的，好事情。一直告诉你，你讲的话，你做的事情，不要侮辱别人，伤害别人，要尊重别人。本来的原因是好的 ，political correct 是好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现在被绑架了，被利用了，它已经成一个炮弹，它成了一个绳索来捆绑你，它可以封你的嘴，你什么话也不敢说。这对一个自由有序的社会是健康的吗？绝对不健康。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说法，你可以失去你的工作，你可以名誉扫地，他利用媒体可以威胁你，可以打击你。这不是美国的一个基督徒建立一个社会的应有的一个反应，对吗？你知道在美国，如果你今天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不能平心静气的坐下来讨论，我们叫做 civility 没有了。如果不同意，我到国会里头听证会的时候，我们大喊大叫，让你不得安宁。你在大学校园里头，如果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叫示威游行，不让你讲话。这是美国吗？ No， 不再是美国。我不知道你们的社区，我希望你们出去看一看。我有的时候晚上散步的时候，我去周围的小区走一走，在 Kinland 那个小区走一走。在过去的历届大选当中，你发现两个候选人都有广告，哎，这一帮人，你家门口插的这个广告，那个才是支持那个人的广告，都有，这是很公平的，对吗？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良知、自己的价值观做出判断、做出选择，这是很正常的，对吗？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自由、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反应。可是今天你去试试看，你到这小区走一走，只有一个候选人的广告，只有一个，唯有一个，另外一个不敢插出来。为什么？你插出来骂你、威胁你，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下去，美国还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我没有人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你们要寻求我，就别成活；你们要寻求善，不要求恶。这样神必在你们中间。这儿两个寻求是先寻求神，然后再寻求善。你没有神，你没有知道什么是善和恶的标准，都没有。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社会的里头，如果你没有神的道在你的心中，没有真理在你的心中，你就被这些媒体来左右、来控制、来洗脑，被一些高大上但又空洞的东西来支配。你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可能从光辉，可能秀清，你们可能不大清楚，在大陆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听惯了高大上又空的这个语言。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我们的长大的那个年代有一个口号叫做毫不理己专门利人。你觉得这个话伟大不伟大？伟大不伟大？毫不理己专门利人，我一点点都不想到我自己，我全心全意只为你，我没有我自己，就是为你，叫毫不利己专门为人。你说这个伟大不伟大？伟大吗？当然伟大嘛，了不起嘛，对不对？这个话非常的高大上，但是有了上帝的道在你心中之后，你就明白了，原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神才能做的事情，基督可以做的事情，只有基督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做的是什么？基督知道。人做的是心心念念爱神，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如己。基督叫你爱人如己，基督没有叫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基督知道人的本性，可是高大上又空的人，他不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 知道中国14亿人是五亿人，有几个人能毫不理己专门利人？可是当这个口号被喊出来的时候，让你热血沸腾。为什么？又有高大上又空的东西，它蒙蔽你，欺骗你，因为你心中还有一种向往善的东西在里头，让你觉得激动。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你根本做不到。现在这个假大空的东西满天飞，他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有选择性的忘记基督教的文明，忘记这个国家的立国的根基是什么。他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一个乌托邦，没有国界，这是美好的愿望。可是人的本性呢？人是罪人呢。所以当时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寻求上帝，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时代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只有真正的信，它喂养你的天良，你的良心。你的良心败坏了，你不知道怎么分辨善恶。当你的良心被神的话喂养的时候，神的道来纠正的时候，你的天良开始苏醒过来，你开始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一个善恶愈来又混乱的一个年代。所以求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你有什么样的天良呢？你有什么样的良知呢？那最后啊，保罗的话，我要劝勉众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保罗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出现，为君王和一些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金钱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保罗劝提摩太，我想他也是劝我，我用神的话劝勉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代祷。祷告是上帝给他儿女用特殊的恩典，让我们把这个世界带到神的面前，把美国带到神的面前，为川普总统祷告，他现在感染这个病毒，也为拜登祷告，为所有的万人，包括所有人，对吗？包括那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对吗？包括你信的跟不信的，包括共和党、民主党，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呼求。呼求什么？让每个人都能靠近上帝，悔改认罪，敬畏上帝，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来治理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大道之下能分辨是非，知道这个国家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当人们打这个种族主义牌的时候，你要谨慎，你要明白这个国家不能再分裂下去了。基督怎么告诉我们的？罗马加拉太书3:28，我们是基督徒的大宪章，在基督里不分性别、阶级、种族，都在基督里了。基督徒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为这个家和平来祷告，为这个家平稳来祷告。下面一句话说，这样我们可以端正虔诚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个国家怎么走向？影响教会的敬拜，影响弟兄姐妹的生活。教会不要为这些事情来争论。我上个礼拜说了，教会不属于不信党，而言不是民主党的教会，也不是共和党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可以讨论，在爱中彼此分享，但不要让这个党派之争分化主的教会。教会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我们要分辨善恶，有清洁的良知来分辨善恶。但在家中，在教会中，不要彼此争吵指责对方，用祷告互相代祷，互相作谢，为美国呼求，为这些君王和在位的来祷告，求神让他们有一个明辨是非的良知，让他们真正跟神的关系来喂养他们的良知，不靠人的聪明，仅仅靠人的聪明和智慧。那这样这个国家就有福了，它真的像一座山上之城，在世界面前做见证。圣经上说，那国以耶和华为神的是有福的， 愿上帝祝福我们教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保罗说，人生是打仗，要打到美好的仗。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像一条航船，这个船不要轻浮，你必须要持定两大因素，信心和良知。真正的信心带来清洁的良知，清洁的良知离不开真实的信心。愿主祝福他的教会，怜悯他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站立得稳，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愿这个教会，愿我们的教会充满天上来的爱和平，让每个人的祷告不但关心自己的事，也要为周围的人来代祷来呼求。我们感谢神。我请弟兄姐妹，我今天讲到这儿为止，请弟兄姐妹不要离开。我们下面我要有个事情要报告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时代，愿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不成为糊涂的人，而是有真实的信心，紧紧抓住你的手，圣灵把你的圣道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良知被你洁净，让我们有个无愧的良知活在这个世界，能知道善恶，能分辨是非，不成为糊涂人，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路，应当行在其间。主，你过去怎么引导美国，求你继续怜悯这个国家，你怜悯川普总统，你医治他和他的太太啊，第一夫人，你也突出啊加力量给拜登，让所有这些执政的掌权的都能愿意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自己告诉我们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所求的一切都加给你们了。我们所求的是敬拜，是自由，是平安，是繁荣，是有序，但是我们只有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些东西才加给我们。这是你在历史中立定的法则，让我们谦卑与你同行。你过去怎么样怜悯美国，今天求你同样怜悯这个国家。主啊，你要怜悯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被圣灵来洁净，被你的话语来照亮，让这个是非不分的年代，让我们听从你的话语，知道你的旨意，能分辨善恶，知道是非。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下面一个事情要报告一下啊。你知道教会的青少年事工极为重要，我们非常爱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健康的身体，书读得好，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们能爱主，一生跟随主。在这个弯曲的时代，他们知道生命的方向，知道能分辨善恶，能知道是非，能站立得稳。所以青少年事工一直是我们常常带导的一个事工，常常带导。这么多年我们也在寻找一个专职的青少年牧师，我们也过去几年我们也 interview 了有好几位来到我们中间的那个青少年事工的候选人，但是都没有成就。但是感谢主，那现在上帝，请你们过来，现在上帝感动Andy 他们夫妇二人也愿意全职来服侍主，我们为他们的感动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实在感谢神。那 Andy 在我们中间也很多年了，对吗？大家都知道他。那这是他的太太 Sherry， come here Sherry。 Andy 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哈。那 Sherry 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还不大认识他，我要今天介绍一下Sherry 哈。Sherry 在 FDA 工作，那是 FDA 吗？Andy 他是刚刚把工作辞掉，他从这一周，就从明天开始，正式全职服侍。那这段时间，长老会们也祷告、交谈，执事们也通过交谈，然后发了一封信给全体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哈。那 我想神把他带到我们中间，他有这样的呼召，回应这样的呼召，我们为他感恩。那计划是这样的哈，因为他是一边工作一边要接受神学的训练，他已经开始了这个神学训练，他在 Liberty 神学院已经开始了啊，是一个月前就开始了。那所以他的时间上要读书，然后教会服侍还有家庭，这三者之间的平衡。所以第一个阶段要完成他的神学培训。那神学培训之后，那在教会有两年的全时间的实习，然后呢到第三个阶段要正式成为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牧师。当然那时候神怎么感动他，对吧，我们到时候我们在一起在神的面前在祷告呼求。所以他的未来的服事的这个安排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现在接受神学培训，同时在教会全职服事。第二个阶段是神学培训结束之后全职在教会实习两年，然后第三个阶段是正式的成为教会的全职的青少年的牧师。那我们为他们夫妇二人在神的面前来回应这样的呼召，我们感谢主。我请两个长老也到前面来站了好吗？我们站的稍微我们远一点。我现在要请这个Andy 先讲几句话，介绍Sherry 他们有个孩子 Auden 呢，然后我们几个人为他祷告好吗？他就正式开始在我们教会的服侍的弟兄姐妹，我非常的感动，我要非常的激动啊，感谢主啊，非常好。来你讲几句话好吗？
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太太弟兄姐妹平安事实上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看着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成长。那我自己是13岁从台湾来到美国所以可能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我中文也还 OK， 然后英文也还 OK 那在成长过程当中上帝借着他自己的方式让我能够来认识他，能够来亲近他，他自己在我心里面来说话。然后我们是在大学跟我太太认识之后呢，出来工作了工作了13年，都是在石油工业做了7年的工程师，然后过去6年在做市场管理跟销售。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都看到上帝怎么样借着我的过去教导我怎么样能够来服侍别人。那事实上我们大概在4-5年前就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出来全职服侍，然后我太太就一直说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就硬邀我去销售里面做了4年。作为一个工程师，你知道转销售事实上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们一起回来看的时候，今年1月份我太太跟我讲说Andy 我觉得时间到了，我觉得上帝给你在销售的训练够了，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出来服侍这样。那我很感谢上帝，因为其实他父母他事实上都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愿意他实际上对算是很有耐心的一个太太，而且很包容我，所以能够他愿意能够来这样子一起的服侍我们服侍我们的青年人，所以我们很高兴。那 Sherry 他自己是在美国就在 Maryland 长大的，他在 Sharegrove Hospital 出生，然后他唯一离开过 Maryland 就是他以前念 Pharmacy School 的时候去 Arizona 在印第安人的一个保护区里面做了一年的 Residency 那我们有一个3岁的小孩。那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很想要跟大家讲，让大家能够更认识我们，但我可能就想分享一段我最近在思想的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有福的人，讲到有福的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事实上想到的是说，原来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是他自己在做这件事，他自己栽种这棵树在溪水旁边，让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这样的一个祝福。这里讲到的有福并不只是说一切事情都顺利，而是有这样一个很深深的这种满足在上帝里面，因为他的话语，因为他的律法，因为他自己。这是我希望看到我们的孩子们在他们在国中高中这样经过他们成长的时候，他们所喜爱的充满他们的是耶和华他自己，他们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并不是说教会跟学业是分开的，而是说他们因为在上帝面前的关系，他们全然被改变。所以这是我渴望看到的，也希望是所有父母能够看到的。但当然我太太会告诉你说 Andy 有很多事情都做得很不好，所以需要大家每一个肢体里面的帮忙。所有我的缺点都只有他看得到，你们看到都只有一些是好的，但是所有缺点他都看得到。所以他说，他跟我们说，需要每一位家长们、学生们一起的参与。大概就先讲到这样。
Sherry, you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or?
No, okay. 他今天头
okay, sure, sure. 那我们现在为Andy 祷告好吗？我们请。光辉先祷告，然后钟海我们简短的祷告，然后我最后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为他们祝福，开始这个这个用这个吗？可以吗？你站中间，你们站中间，我们在边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听祷告的神。主，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我们真的一直在等候。有一位年轻的牧者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能够来服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Andy 看见 Sherry， 我们心中真是爱他们。我们也看见他们爱我们的青少年，他真的是有一个愿意能够把自己栽在溪水旁，在你自己的荣耀同在当中，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乃是依靠主你自己的话语的启示跟亮光，依靠你自己的力量，能够在这个世代来服侍这群被许许多多的谎言所欺骗的世代。愿你的真理发光，任你赐下力量给我们亲爱的 Andy 跟 Sherry， 让他们一起在基督里面能够来带领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让他们真实成为一个认识你的世代。求主你亲自的赐恩给这个家庭，保守他们夫妻，也保守他家里的这三岁的孩子，都在你自己的同在里面，让那阿等真的如基督的香气能够在当中，能够让众人能够看见基督的荣美。谢谢恩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是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为 Andy、Sherry 他们做着这个决定，主啊，来愿意全时间来服侍神，来服侍青少年，服侍教会。主啊，我们实在是看见你奇妙的恩典，你垂听我们多年的祷告。主，你预备 Andy 在这个十几年当中，主啊，让他在他自己中学的时候心里就有这样一个心志，要来服侍神。主啊，谢谢你，你预备他这么多年，主啊，你来建造他，主啊，让他时候成熟的时候，他顺服你的呼召，愿意来放下自己的工作，世上的工作，来全时间来服侍神。主啊，我们为你的恩典，我们真是献上感恩，也为你来眷顾我们 REM 教会这些许多的青少年，我们也献上感恩。我们求你继续的来使用 Andy 和 Sherry， 继续的使用 REM， 来把这许多的青少年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像刚才诗篇第一篇所讲，让他们像一棵树在栽在溪水旁，主啊，有耶和华你来供应，你来保护，对吧，你来使他们成长。谢谢你，主，我们把前面的日子，前面 Andy 弟兄他的神学的训练，主啊，他的服侍都交在你的手中，把 REM 我们教会这所谓的青少年和我们青少年的家长也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来敬虔，来祷告，来顺服，来寻求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主啊，实在是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谢谢主，你拣选 Andy 跟 Sherry， 你的呼召领导了他们。感谢主，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动了圣功，让他们回应你的呼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是你的爱领导了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无私的可靠，无才能可夸，我们唯仰望你的灵。愿主的圣灵浇灌充满 Andy 和 Sherry， 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服侍这一代年轻的孩子们。主，让他在至圣的正道上 能站立得稳，为真道能竭力争辩，明辨是非。主啊，愿基督你成为他荣耀的主，完全的顺服你，谦卑与你同行。主啊，每天你的圣灵带领他，让他亲近你，你就亲近他，让他的耳朵向你开启，心向你打开，好像你的话语丰丰满满的充满他的心，让他先听你的话语，然后口中来讲出你的话语，让他的生命彰显耶稣基督荣美的样式。不但用你的道来栽培教导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也用他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这些年轻人。主啊，我们把他们全家都仰望在主的面前，你祝福 Andy， 你祝福 Sherry， 完全的医治他，你也祝福他们的孩子和将来的孩子们，愿这家在你面前蒙恩，让他们成为多人领受你恩典的一个管道，大大的使用你的孩子们，把他们未来的服事、家庭和神学训练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主啊，你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愿主使用你的孩子，使用他们全家，为他们的全家的摆上，我们再次感谢主，你的圣山上是有预备的，耶和华以勒，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它全然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你保护，你使用，你拨开，你成为多人的一个祝福。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来。我们在
天上的 父，
愿
人都
尊
你
的
名
为
圣，愿
你
的
国
降临，
愿
你
的
旨
意
行
在
地上
如同
行
在
天
上，
我
们日
用
饮
食今日赐给
我
们，
免
我们
的债
如同
我们
免
了
人
的
债，
不叫
我们
遇见
试
探，
救
我
们
脱
离
凶
恶，
因为
国
度、
权
柄、荣
耀
全
是
你
的，
直到
永
远。阿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为他们感谢，上帝祝福你们，很好，大家参加主日学。